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哈该书。哈该书总共只有两章，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二章。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7月21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然后他接下去要跟他们说话。那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他说，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在第一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啊，因为这些犹大的百姓听到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而且神又激动他们，他们就开始起来在神的殿来做工。那第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他们开始做工，我们知道说第一章是在六月的时候，第二章是在7月21号，也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那我们不知道他做工做了多久，但是肯定他们在做工的中间，他们有一些什么灰心丧胆，一些失望，他们看到有一些事情不如他们所预料的，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什么，开始惧怕，开始惶恐。那这个地方他告诉他们一些话，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他说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也就是说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回来的，你们这些人，包括说这些老年人，他们要被掳，你知道被掳大概有70年，对不对？那这70年当中，他们过去啊，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看过这殿从前的荣耀。那这殿是指着什么？指着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殿，那个殿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宏伟。所以他问他们说，你们中间到底谁有看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啊，所以他接下来告诉他们说，现在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他说你们看着如何，你们现在看到，你们现在才做了一个多月，你们看到你们现在盖的这个殿，他说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就是说在你们人的眼光的里面看起来就好像没有一样。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比较的话，我们不知道现在盖的这个殿怎么样。但是他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些以前看过的人，因为以前看过这殿从前的荣耀，从前荣耀是这么华丽，那现在你们看到这个殿被毁了，那你们现在才开始，刚刚开始做一个月，一个月的话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啊。所以这时候他就跟他们讲，他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从前的荣耀。那我们翻开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翻开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说实在当时啊，以斯拉他们刚开始建殿的时候，这些人啊，他们在以斯拉第三章啊，在第12节到第13节哈，以斯拉第三章12节到第3节，他们第一次他们立根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啊，当时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他便大声的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或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的声音达到远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很高兴、欢乐啊，或者是哀哭，或者是伤感。他们开始建殿的时候，他们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做了几天以后哈，他们中间我们知道说中间有被停顿一阵子哈，他们现在恢复开始做工的时候，他们又觉得开始软弱了。他们看到说什么，这个殿哈盖起来哈，说实在看起来很寒酸啊，说实在啊，说实在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啊。他们一开始是还蛮高兴的哈、而且啊，那些老年人啊，这个哭声、嚎声、欢笑声，但是这时候他说，其实有些时候哈、他们心中会一些想说，常常会被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人家在可能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跟他们想说，哎，你们这些不是神的百姓吗？你怎么盖这样子的圣殿呢？啊，你们的上帝是不是什么放弃你们的，或者是说你们的上帝，你们所拜的上帝难道是真的耶和华神吗？啊，所以很多很多挑战就在他们心里面啊。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今天，当我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件工作 啊，做的时候好像一点果效都没有，可能你做了一天，做了两天，做了三天，可能做了十年，好像一点果效都没有，那时候你就会伤心，就会上胆。其实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所做的，但是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或者是说看到别人的教会，看到别人的事工是这么大这么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眼前这个中间，你把这几个字画下来，他说啊，怎么了？看如无有，就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一样。有些时候这四个字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打倒我们啊，有些时候这四个字在我们心里面打倒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啊，有盖跟没盖没什么两样了。有些时候我们想盖一个圣殿啊，那我们也看到那个圣殿哈，说实在啊，我们能力所范围就是盖这样子的殿，但是看到人家的殿这么雄伟啊，那我们看一看说啊，有不如没有了。我们还在啊发帖子告诉大家说我们要建堂，但是有些时候看起来说，哎呦，这样子可以看的，就是可以摆得出去吗？不是太寒酸了吗？看了有些时候让人家鼻子也很酸的哈。所以这时候其实这个啊，哈该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我们再从第二章一开始，我们看到说7月21号跟他讲，为什么是7月21号？有些时候我们就这样看过去，但是我跟大家分享说7月21号其实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我们翻开到以西结书第45章，以西结书第45章第二节好不好？在以西结书45章啊，以西结书45章在第二节这个地方哈，以西结书45章，对不起，第25节，他告诉我们说，7月15号守节的时候，七日他都要如此行，照月节的赎罪祭和燔祭、素祭和这个这个油的这个条例一样哈。所以让我们看到说，7月15号也就是守什么祝棚节，然后七天都要如此行，也就是要守七天。那7月15号加七是多少？就是7月21号啊。所以在7月21号也就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啊，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跟他说这件事情，跟他说这句话。为什么跟他说这句话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实在是在一个节期的当中啊，这个约书亚也好，所罗巴伯也好，实际上剩下的百姓大家通通什么，通通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在祝棚节啊，在守节的时候，他来跟他们说这些事情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话哈，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提哈。你先记得这是一个祝棚节哈。他跟他们说什么？你看第四节，他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你虽然如此，你当刚强。他说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他说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应当刚强做工。这时候上帝讲了三次，你们应当刚强，而且是第一次讲跟什么，跟所罗巴伯讲，第二次讲的时候他跟什么大祭司也是约书亚讲，第三次他跟这地的百姓。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必须要看到，其实有些时候哈，神好像在给我们点名一样了。他说比方说你在座有十个人，对不对啊？他说张三你要刚强，李四你要刚强，王五你要刚强。他不是说你们大家要刚强，他是每一个人跟你讲说你要刚强。所以这个地方哈，也让我看到说，其实上帝点名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能讲说，哎，这个你做牧师的你要刚强，那你做长老的你要刚强，那我们老百姓不用刚强。其实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每一个都点名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刚强。那为什么他们被上帝讲要刚强，可见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软弱的。那你说他们不是开始在第一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开始恢复要来建殿了吗？那他们怎么会软弱呢？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是什么，他们还没有摸着上帝的心。他们只不过是在外表上面虽然已经跟上神了，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一些什么，还是有很大的软弱。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心里还有所保留。他们在外面只不过是什么应付，在第一章哈该上面哈该先知所说的，哦，你们什么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哇，他们就很高兴，他们就开始做了。他们只不过是在外表上面好像在应付一样，但是神其实已经知道他们内心还是软弱的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刚强这些东西哈，让他们看到说上帝还是要继续给他什么加强。那上帝凭什么给他加强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刚强的最后一句话，他说 你看他说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你又把它画起来，好像是你回想到上个礼拜我们才讲到说什么神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在这个恢复他们被掳归回了以后，神与你们同在只有讲过一次，而且那一次是谁讲的你知道吗？是古列王讲的。如果你去看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以斯拉记告诉他们这个古列王告诉犹太人的百姓说，哦，你们可以回去什么耶路撒冷建殿，愿耶和华的神与你们同在。是别人跟他讲说神与你们同在，那这个时候他们听到神与你们同在，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回来恢复建殿，他们中间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好不好？所以这时候哈该在先知再一次给他强调，你们要刚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哈该书一直讲到我与你们同在，因为如果没有神与他们同在的话，那他们就会软弱。那你紧紧抓住说如果神与他们同在的话，那神在乎那个看得到的殿是像以前那么所罗门建造的那么荣耀吗？我想不在乎吧。因为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在乎的是与人同在，神不在乎那个建殿的外表，上帝只不过是希望说借着建殿这个工程让人去参与，让上帝有一个机会借着人所手上所做的工，上帝跟人同在，好不好？这我们在第一章有讲过。所以这时候他说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乎神不在乎他住在哪里，也就是说这个殿看起来很寒酸，但是好像上帝跟你讲说我过得去，就说我可以住在里面，但是你们过得去吗？但是这些人却是觉得心里说要爱比较，好像盖起来这不像殿嘛，这很难看嘛，又是很荒凉不像以前所罗门的这么荣耀。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殿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殿的荣耀乃是因为神是不是住在里面比较重要。所以他跟他讲说我与你们同在，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东西也是说上帝让人看到荣耀乃在乎神在不在，而不是在乎这是不是一栋很大的一栋建筑物所以问题不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不在这个建筑物里面，问题是说你这里面有没有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我们刚才知道说他点名跟三种人讲，一个是什么所罗巴伯，一个是什么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然后第三个呢他说什么跟百姓。但是这个地方百姓又不太一样你看他你把它画起来，他说这地的百姓。那前面呢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章讲的时候，哈该一出来的时候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在第一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这百姓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说时候尚未到。他说这百姓乃是在指责他们，就说哎你这个孩子他没有讲到说你是我的百姓，但他这时候讲要刚强壮胆的时候，他提到说这地的百姓，所谓这地的百姓也就是说什么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他这时候就已经从这百姓把这些以色列的犹大的百姓提升到这百姓，包括说当时没有被掳的，当时留在那个地方还有什么被掳归回的人，全部同样在那个地方要一起来建造什么神的殿。所以他说你们要刚强，不是只有说当时从这个巴比伦被掳归回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时候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建殿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注意力应该要集中到底神在不在我们的当中。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当什么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对不对？为着神为我们所插的标杆来奔跑也就是说你看到现在这块这个荒凉的地方只要你有心去做，神与你同在不要去比较以前所罗门王建的是多大，最主要就是说神是不是有你同在。那这地的百姓让我们也看到说你这时候我们再回头看说那为什么要在祝棚节跟他说这件事情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他说这是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第五节他说怎么样，他还给他有 有这个解释在后面，也就是什么第五节，他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他说那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好，我们来看看说这句话，然后等一下回来解释说为什么要在祝棚节跟他讲这件事情，好不好？他跟他讲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哈，这个地方哈，立约哈，原来原文没有那个约那个字哈，那那个立约的话哈，最主要啊，没有那个约那个字，那那个立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切，好像刀子一刀两这个切割一样哈，就是说刻在你的眼，好像一个东西刻在你的心板上，什么东西刻在你的心板上呢？也就是什么话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啊，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是说 with the word who cut a covenant， 也就是说。一个话，神的话啊，然后 cut 切哈、啊，切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约哈、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到说，当时他们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神要与他们同在呢？他给他强调那个话在哪里呢？啊，我们一起看到哈、啊，在这个出埃及记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好，我们一起翻开，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神怎么样借着话跟他们说呢？我们一起开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第五节的地方哈。当你们在翻的时候，我顺便读第四节啊。他说：“你们都看见了哈。”他说什么？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记不记得？哈，如鹰什么？把你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好像哈被掳归回一样，哈，把你们带回来。那第五节啊，我们就真正来看第五节。他说：如今你们什么？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话就是要他们想起，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第五节六节这两节当中，他跟他强调，他说我要你们归我，对不对？虽然你们被掳，你们以后还是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他说实在什么？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有没有看到？所以神到底要不要与我们同在？重点不是因为神不与我们同在，最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立约的话，也就是说上帝的话跟我们所立下来的那件东西，是我们要遵守哈，我们必须要遵守哈。他说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惧怕。为什么讲说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呢？记不记得当时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完了以后，他们就进入旷野，对不对？哈，他们进入旷野以后，他们就云柱火柱，他们就会幕就跟着跑，对不对？跟着走。然后这个时候哈，他就跟他强调说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请问他们当时这些以色列，他们住是住在哪里？啊，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面，对不对？他们是住在帐篷里面，但他说，虽然你们住在帐篷里面，我的灵也跟你们什么住在一起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哈、啊，要在祝棚节的时候，你们住在帐篷里，耶和华神也要住在帐篷里，你们不要。看说你们现在这个殿看起来很寒酸啊，比不上以前所罗门王所建的这么宏伟啊。但是你们虽然是在帐篷的，以前在帐篷的时候我都跟你们同在，更何况你们现在这个殿啊不是那么的宏伟，我仍然跟你们同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只要你们像约啊、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跟你们所说的话，你们能够遵行哈、啊，那时候我就跟你们住在一起哈、啊。所以我想啊、在这个地方哈、啊，我想我们一起再翻开这个啊利未记好不好？我们一起再翻开这个啊、好像是利未记哈、啊，对，我们翻开利未记，在这个啊二十三章，我们一起翻开利未记二十三章。在第四十二节的地方啊，我们来看看所谓的祝棚节啊。我们刚才所说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对不对？七月二十一号，也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我们现在来看利未记它怎么样描述这个祝棚节呢？我们看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的第四十二节， 他们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啊，从七月十五号开始啊，一直到的21日哈、啊。他说凡以色列家的人都住在棚里面，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有没有？也就是那时，哈该书所说的那时，他说曾使他们住在帐篷里，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他再一次强调，你们当时是住在帐篷里，你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你们住在帐篷里，但是你们守我的话。所以在哈该书第二章啊五节的这个地方，他再一次强调说，在那时啊，在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所以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上帝已经什么借着哈该很清楚的把以色列百姓，把犹大百姓他们的心里的话给拉出来了。他们心里是什么？惧怕，他们害怕，我们不知道害怕什么，害怕人家说，害怕什么种种很多事情啊。但是这时候上帝跟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他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这个殿盖起来很难看，有盖等于没盖，那倒不如不盖。你不盖的话，人家还不会指指点点，你盖了以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让人家来指指点点，说哎，你们的上帝是不是放弃你们的，否则你怎么盖这个殿呢啊？你们这个教会是不是没有上帝不喜欢你们了？为什么这么荒凉呢啊？你干脆什么，干脆算了，不要了啊，也不要讲了哎。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百姓就是过不去，他的心过不去，虽然他外表开始恢复，开始盖殿了，但他心还是过不去，还是害怕。所以哈该在这时候一直强调啊，一直强调，我不在乎外表，我以前就跟你住在那个棚子里面啊，我以前就是跟你同在的神，我的灵与你同在，好不好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上帝不嫌弃，那你还嫌弃什么呢？所以哈该书一直强调一个当中基，就是说根本我们不配去什么嫌弃，说这个殿漂亮不漂亮，神都不嫌弃了，对不对？好啊，我们说这个自己家里面的孩子不嫌弃自己的家里的丑，对不对啊？那我们也不要嫌弃啊。所以这时候主告诉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啊，主的应许就必成就在这个地方。神重要的哈、啊、不是在乎那些东西，但是神还是知道人的软弱。接下去我们来看他说什么，第六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他说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要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啊！所以这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说，主在这个时候跟他们强调说，其实你们现在盖的看起来不是很宏伟，但是有一天我会再震动这个地，让万国的珍宝都运来啊。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啊，他说过不了多时，什么时候是过不了多时呢啊？事实上在过不了多时，最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末时，就是说最后啊，最后就是说将来在末时的时候啊。那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当时对他们讲可能还很远，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们更不知道这件事啊。但是所谓末时哈、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诗篇啊、这个37篇第十篇好不好？我们看诗篇37篇啊第十节，诗篇37篇哈、啊，同一个字啊，我只是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哈，37篇第十节。是31篇第十节，对，他说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啊。他告诉我们说，还有片时，这个是同一个字哈、啊，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啊。另外一个哈、啊，是在耶利米书51章33节哈、啊，我们一起翻开啊、这个耶利米书51章33节。啊，耶利米书51章33节，他也告诉我们说，当时的巴比伦。啊、好像是什么踹骨的禾场，他最后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也就是说，神最终最后还是要什么把巴比伦给毁了啊！好、啊，所以他说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哈、啊，所以这个片时哈、啊，或者是过不了多时啊，通通是在指着这件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 他说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好像地震一样，好像地震一样。但事实上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哈，让我们看到这个啊，在这个阿摩斯书第一章，好，我们看到阿摩斯书是阿摩斯书的，好，在第一章的时候啊，在阿摩斯书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曾经有地震过哈。我们看到阿摩斯书第一章，他说什么？第一章在第一节的地方，他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所以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大地震，所以这个时候对他们以色列人讲起来，他们是经历过大地震哈。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哈，所以在这个阿摩斯书第一章第八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地震的事情都是带下什么？上帝哈，在那个地方整个把当时的这些列国啊，重新好像重新再洗牌一次一样哈。不过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再回头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当那地震哈的时候，天地沧海与旱地，他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上帝到时候哈会用他自己的方法哈来怎么来装饰这块殿。但是最主要的，你们应当做的是什么？你们应当做的是什么？遵守我的话，让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哈，我想那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万军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句话大家最喜欢的，很多人喜欢这句话，常常喜欢背这句话。但是如果你最好的哈，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哈，我与你们同在，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与你们同在是在第五节的地方，对不对？哈，第四节说我与你们同在。既然神与我们同在的话，那在第七节的地方，哈，他说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如果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教会，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一个殿就充满了神的荣耀，因为那个神的荣耀是指神自己哈。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那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其实你千万不能想说什么哦，让我们这个第三栋这个建堂，那我第四栋会比第三栋好，那第五栋会比第四栋好，你千万不能这么想。重点不在说后来的那个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是指着这个教会的建筑物讲，不是这么样子讲的啊，千万不能讲说以后盖的那个建筑物会比新的建筑物好，不是这个样子，好像你越盖越大。好，这地方告诉我们说，这殿后来的荣耀，也就是指的将来，因为什么？那个殿其实就是什么？上帝他自己。好，要讲到这个之前，我们先来讲说，他说再一次震动天地。什么叫做再一次？所谓再一次震动天地的话，就表示说什么？曾经有过一次，阿们，对不对？否则不会讲再一次嘛。好，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啊，我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第一次的是什么时候？上帝什么时候震动天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在挪亚方舟的时候，对不对？他一个最大的震动天地，什么？那时候天就开了，然后什么下大雨啊，然后水就什么在地上泛滥了，那时候洪水，对不对？好，那时候那样子的震动，你觉得再一次会在这样子的行啊，这个天开了下大雨吗？不会吧？记不记得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这个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彩虹，神跟他立一个彩虹之约，对不对？他说以后我不再用洪水来给你什么泛滥，你这个整个审判整个大地的。那可见他说，那再一次呢，将来神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震动这块地呢？我们一起翻开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翻开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在第三章第十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有大声响废去，有形物质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中的物都要烧尽了。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主的日子 也就是说，将来在末时的时候，在末日到的时候，主的日子不会再用大水了，他会用什么？他会用火一样。他说那一天必有大的声响，就好像什么震动天地一样啊，不再像这个诺亚方舟用大水，他要用什么？用火，把有形的物质全部被烈火消化，地和所有的东西都要烧尽了。所以也是让我们看到说，那是一个神告诉我们将来会来的事情啊。所以再一次啊，也是告诉我们说，人手造的殿永远永远没有办法比什么上帝自己手造的殿啊，上帝来自己造他的殿来更荣耀，对不对啊？所以这殿后来的荣耀指的是什么？上帝自己的殿啊。那你说那上帝自己的殿在哪里呢啊？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什么，我们不是讲到说那再一次要用火来燃烧，对不对？烧掉这些。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神的殿在哪里？唯有在什么？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只好什么？再去启示录的地方，我们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我们来看看说那个殿指着将来的殿是什么。我们直到看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看看在第23节的地方，启示录21章第23节，那城指着耶路撒冷城，他说那城内又不用日光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什么荣耀啊。对不起，我先读22节哈，应该是22节哈，不是23节。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耶路撒冷的城内没有殿呢。他说什么？我看不到城内有殿，因为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上帝、主全能者还有羔羊，他上帝就是什么？就是城里面那个殿，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将来不在乎，不再是这个什么这栋建筑物的什么荣耀，而是在启示录当中那新天新地，也就是配合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有什么，你有神的同在，不在乎你现在这栋建筑物的好坏，不在乎你里面装修的好不好啊，因为他说什么，金子都是我的，银子也是我的啊。你记不记得你现在觉得金子是什么？好宝贵啊，对不对？你到新天新地，在启示录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金子是放在哪里？放在街道上，是让你脚踩的啊，是让你脚踩的。所以耶和华神告诉你说，金子是我的，我愿意把它放在地上。但是你要记得，金子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造那个会幕的时候，金子是什么？纯金是拿来打造什么？打造约柜的。因为金子是代表什么？耶和华的性情。银子是代表什么？救赎。但是这些都是在旧约的时候，到了新约，金子银子什么都是神的了，顶多只不过是什么，在新耶路撒冷的圣城放在地上，放在街道让人家踩而已。因为那时候不在乎那个殿的，那时候的殿就是什么，就是羔羊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造任何的殿，我们要知道不在乎造得漂亮造得难看，乃是什么？里面有神的同在。因为到了末时，上帝再一次来震动，末日的时候，也就是神再一次震动的时候，这些东西的荣耀啊，是什么？上帝他自己，好不好？啊，所以在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看到，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不止如此，他还接下去说，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你看哈，他说你把那平安那两个字画起来，为什么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必是平安呢？刚才我们不是讲吗？他说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因为他们什么？心中害怕。他说哦，那你们不要惧怕，所以你们刚强，你们不要惧怕。接下来就是说，那在那个新的地方，也就是耶和华神与你同在的里面，我要赐给你平安。这平安大家要稍微思想一下，平安是 shalom， 对不对？记不记得当第一次建殿的时候是谁？所罗门王。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平安，好不好？所以第一次建殿的时候，是什么？所罗门建殿， 是平安王在那边建殿，但是你们第二次恢复重建圣殿的时候，他说我平安就要在你们里面，好不好？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在这个啊保罗书信讲说什么，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好不好？我们就是那个殿，那个殿在里面就是那羔羊在我们里面，好不好？所以那个启示录21章我们刚才所看的，并不是说等到将来，其实末日就是现在啊，末日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有什么，他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什么就已经得着平安。他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其实神建造殿才是什么神将来所要建造的，或者是说你现在愿意让神建造在你身上的，那才是真正的神的荣耀在你的心里面啊。那之前啊，神啊震动天地，但是建殿一直要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新的耶路撒冷在我们里面，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自己就是那个殿啊，那地上人所能建的永远没有办法来跟上帝相比啊。所以这个哈该在这个地方啊，他一方面啊把这些犹大的百姓借着建殿的事情让他们看到说，神与你同在能够超越你们目前所遇见的困难啊，因为他们当时什么都没有嘛啊，建的殿很寒酸，所以他们觉得很大的困难。哈该跟他讲说，上帝能够带领你们超越眼前的困难，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上帝也把这些犹大的百姓带入一个神将来要启示给他们看到一个新天新地，这个神的国度，神的荣耀的启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放在他们心里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上帝就是要最主要要得着人，而不是得着那块殿，但是神却要借着殿这件事情把他的见证让人家能够，让这个神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人这时候就可以成为上帝所要做的工的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啊，神所使用的，好不好？所以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说哇，感谢神，好像是觉得不错了哈啊。我们在第一章看到说，本来啊自己的屋子有天花板的，然后上帝啊这个住在这个啊这个啊殿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被重建哈啊。那这时候啊，我们已经恢复了，恢复了。虽然我们软弱，他让我们刚强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节啊。难道就是只有这样子吗？我相信啊，今天你我都是一样。虽然神借着哈该跟他的百姓说这么多的话，但是这些人还有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加强的。哪个地方要加强呢？我们来看第十节，他说大利乌第二年9月24号，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这个你那个字你给他画起来。以前我们都看到哈，他跟谁讲话？他跟所罗巴伯，对不对？还有他跟约书亚，跟祭司，还有跟所有的剩余的百姓，对不对？好，跟这些人讲话。他现在跟什么？跟一般人讲话。他说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哈，他不再向领袖说话了，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就是说，刚才哈，他向这些啊，这些领袖啦，这个啊，祭司啦，哈，省长、祭司来先说话。这时候他向每一个人说话，因为什么？因为他要洁净每一个人，他要让每一个人都圣洁。他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看，他叫这些人，他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他说怎么问呢？他说如果有人用衣襟兜着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哈，他说便算为圣吗？那祭司说 no 不算为圣。然后哈该又说，如果有人因为困境啊，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摸了死尸污染了污秽啊，然后挨着这些物的这样子的话，那这些物件算是污秽的吗？那祭司说，哎，那必算污秽，必算污秽哈。所以我把慢慢的跟大家讲哈，这是有关律法的事情，有关律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章一开始哈，一直到第九节，上帝是借着先知来传达神的话。那接下来，上帝是借着先知哈， 上帝是要借着先知哈去命令祭司来解释律法，因为当时他们的律法当中哈有这么的一个规定，怎么规定呢？哈，他现在要叫律那个祭司来解释律法，那历史这个祭司解释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污秽，什么是成圣，好不好？好，那怎么解释呢？他就说，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哈，他们有曾经有这么一回事，也就是说，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不洁净的都要拿出去烧掉了，那些肉他拿去烧掉，但是有剩下来的那些肉哈，祭司可以拿去吃。啊，记不记得在立位祭的时候，祭司可以拿去吃。那祭司吃的那些肉叫做圣肉，那祭司身上穿的叫做什么？圣袍，对不对？好，所以祭司全部都是圣的啊。但是如果圣肉那个圣袍，他就说用衣襟兜着圣肉，也就是说那件衣服他碰到圣肉了以后啊，那件衣服就是圣的了，对不对？好，本来就是圣。然后那个衣襟哈，他教理是说，如果啊你应该去洗一洗，但是在还没有洗之前哈，如果你又碰到饼，或者碰到汤，或者碰到这个酒，或者碰到油，或者其他的食物，他这样子，他说那就算每一个碰到的，就好像说这个是圣的了哈，你看这里这是圣的，然后我碰到你，你也变成圣，你碰到他，他也变成圣，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圣了。他说这样子对不对啊？祭司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不算圣。好，为什么不算圣呢？最主要感谢神呐，他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圣洁这种东西是不会传染的，啊，圣洁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哈，圣洁这种东西是我们直接对上帝的，不是间接的。你不能讲说，哦，我的爸爸做牧师啊，啊，所以哈，我也是什么，我也很圣洁哈，不一定哈。所以你可以常常看到这不一定，也不能讲说，人家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哦，有，我太太是基督徒。啊，那你有没有读经祷告？有，我太太每天早上读经祷告。啊，所以你看哈，先生的部分不能传给什么太太，太太的部分不能传给先生。你不能讲说哦，因为我跟他住在一起哈，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朋友。哦，你有没有去教会？哦，有啊，我太太每天我丈夫在教会做长老，你丈夫在教会做长老，跟你是不是圣洁是两码子事，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能这样子被碰到了就圣洁，好不好？所以圣洁这种东西，最主要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直接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没有间接的，好不好？圣洁这种东西没有间接的哈。那接下来那污秽呢，他跟你讲说污秽哈是好传来传去的哦，哎，污秽正好相反。所以这个地方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经文哈，他跟你讲说哈，他说如果有摸到死人的尸体就污秽了，对不对？然后我又碰到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人算不算污秽？他说算，这个都本来就算污秽。就好像说我如果什么，你如果常常跟一些这个污秽的人在一起，他的讲话干嘛你也会传染给你，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但是他的圣洁会不会传染给你？不会的。他的圣洁是什么？你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如果你跟一些不良帮派跟太保流氓在一起，那肯定你会被他传染，好不好？所以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圣洁跟污秽这两个东西哈，一个不能传染，一个是可以传染啊。圣洁是自己要保持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啊？然后什么？然后污秽是吧？是什么？我们要远离它，好不好？要远离它。所以这个地方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最主要，你说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你看看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好不好？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十三节哈。在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三节的地方，他们当时哈曾经在圣殿里面有杀人流血的事情。耶利米哀歌第四章十三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这都因为他先知的罪恶，你看是先知哦，然后什么祭司的什么罪孽。在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三节，他说他们在城中流了义人的血。所以他最主要就是说，你们曾经在圣殿在圣城里面有杀人流血的事情，所以前面跟他讲说神与你同在，这时候要他们认罪悔改。你们曾经杀人流血，那还有呢，拜偶像。我们一起翻开以西结书第八章还有第九章，好不好？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八章， 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去啊注意以西结书第八章哈，啊，以西结书第八章在第十节的地方。啊，当耶和华的荣光啊要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啊，以西结书他看到什么？他说第十节，他一进去一看，谁知道在四面的墙上画着各样的爬物，啊，还可生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哇，偶像你给他画起来，偶像，啊，还有很多了哈，啊。那我再读一个地方给大家听，在这个啊也是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十六节。他说约有25个人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背向着耶和华，然后什么拜向着东方拜日头，可见他们也是拜偶像啊，在拜太阳哈。所以以西结书第八章讲到偶像啦，讲到这个什么，讲到这个啊拜这个啊日头哈。所以啊这个你翻到第九章第七节啊，他说什么，以西结说他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使院中充满了被杀的人，你们出去吧，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人了，也是什么在殿里面杀人流血，好不好？好，所以一直到这个什么这个第十章第十八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里那时候出去，耶和华的神舍不得离开，他说什么，他说停在基路伯以上，耶和华的神看到什么殿里面杀人流血，拜偶像，拜日头，他舍不得离开，但他还是要离开。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怎么停？他没有马上走，他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他停在什么？停在基路伯以上。然后哈，最后的时候哈，然后你看在这个第十一章啊，他说什么？在第十一章23节，他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升上，又讲到停，他停在哪里？城东的那座山上，神又停在山上，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第24节的地方，最后他说：“我所看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所以耶和华的神那最后才离开，好不好？舍不得离开，最后才离开。所以哈该这时候讲说：“当时你们就是这样子。”所以神这时候要告诉你们说：“哈，你们要保持洁净，你们不能去什么？哈，你们不能去到处传染那些污秽的。”啊，而且你们要圣洁，一定要自己亲自来到神的面前，直接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好，接下来在第14节，他说：“于是哈该说，好，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祭的也是如此。”哇，这个地方。哈该讲了三个什么也是如此，但这三个却是不同的，也有轻重缓急。他怎么讲呢？他一开始讲说这民这国，你看他本来在第一章说你们这些老百姓啊，啊，你们根本什么啊，已经背叛了我。但是后来讲到说这地的民，对不对？这地的百姓，这时候讲说这民这国，请问你那个国在哪里？老早就没有国了。但是上帝还提到这民这国，也就是说神还看重犹大国啊，神看重犹大国，他说这民在国里面的民在我面前也是如此，是吧？所以首先讲到什么？首先讲到民啊，你看这里哈，他首先讲到什么？首先讲到民，再来他讲到什么？他讲说还有他们手上的什么？首先讲到民，第二个呢，再来讲到他们手上的工作，然后呢，第三个呢也是如此。第三个是什么？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什么祭物也是如此。你看哈，如果人哈没有圣洁啊，污秽的话，他手上的工作也会什么不圣洁污秽。他们手上工作是什么？在还没有这个到教会里面到圣殿里面侍奉的时候，他们干嘛？他们是什么？耕种嘛，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章不是讲了吗？他说什么？他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因为他们手不洁净嘛，所以他工作也不洁净，收不到什么东西的。然后他说，那你收到的东西，你拿到祭坛上，你的祭物也是什么？也是污秽的啊。所以神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也是如此，也是如此，都是如此哈。这中间哈，跟我们讲了三次。啊，也是如此，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人还有什么？ 工作，手上的工作，还有祭物，啊，一次再一次的强调，啊，然后第十五节是一个转折点，十五节一开始就说另外一个信息，他说现在，你把它现在画起来，现在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接下来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啊，然后这个地方追想起日此日以前，这个追想讲了几次？讲了三次，在第十五节的地方，对不对？你追想此日以前，然后十八节，他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然后这个第十几节，从九月二十四号起，又要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所以这个追想哈，记不记得我们第一章讲过，追想你把它写在旁边就是醒察。同一个字，我们中文翻作追想，其实原文是醒察，跟前面说你们为什么，你们当醒察自己的行为，啊，你们当醒察自己行为，第一章讲了两次，第二章，啊，在这个地方讲了，啊，三次，啊，就是讲醒察。他说你们要追想，我们还是用他这个和合版的翻译，啊，你们要追想此日，此日是哪一天？在第三个追想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什么立耶和华根基那一天。他说你们要想想看，你们立耶和华根基，那请问立耶和华根基是在什么时候呢？啊，我们一看，我们来看啊，这个啊，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节，以斯拉记啊第三章第十节，他说你们要追想此日，我们一定要看这些追想此日，此日就是什么？立耶和华根基啊，他们当时立耶和华根基，他们什么根本还没有开始盖殿呢。好，我再讲一遍，他们第二章哈该书第二章就是说盖起来的时候有点点不成样了，很寒酸呐，啊，那他现在说你要想想看，在你们还没有重新建造之前，在你们还根本还没有开始盖之前，你们只有立根基了，啊，你们要想那时候啊，你不要盖起来以后觉得寒酸，你还没盖之前你们当时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节，他说匠人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挑拔照以色列的大卫所定的都站着什么赞美耶和华。也就是说当你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哈，你们不是要破土典礼吗？你们不是要开工吗？你们不是要立耶和华的根基吗？你们那时候哈还是照着大卫所说的什么敬拜赞美团，把敬拜团摆在前面，对不对啊？祭司穿着礼服吹号，对不对？立位人敲拔，然后什么照着大卫王所定的立，每一个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所以你再回去听那个以斯拉记啊第三章那个信息，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也就是说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他们还没动工他们就先赞美，好不好？所以我们根本要记得一下，你还没做的时候你就要先赞美啊。那他赞美完了以后开始做，然后做了以后又有点点什么不成样子啊，很难看，所以他们就开始什么伤心了啊。所以神跟他们说你要刚强，对不对？神与你同在啊，你们要怎么圣洁，你们要不要污秽。这时候神跟他说你要回想，你要醒察你们当时是怎么样啊。他说那时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在立耶和华根基的那一天，所有的耶和华的殿的石头都被摧毁了，没有一个石头垒在一块石头上面。他说那样子的光景，他说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殿的，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什么只得了十斗啊！你把它画起来，来，这有一个小小的算术哈。他说有人想在什么谷堆里面哈，谷堆哈，谷堆，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想要在哪里？想要在酒池啊，酒池里面哈，你把这两个地方先画起来哈。你看在谷堆里面哈，晒谷的地方哈，他说有人想要得多少？二十斗。也就是说，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这时候他们前面是什么啊？这个撒种，然后收成不好，对不对？那这时候谷堆就表示什么？已经什么？已经收成了啦，好不好？啊，已经收成了，然后他们把谷子哈晒，这个麦子哈谷物全部堆起来。他说有人想要来拿二十斗，他以为是这个谷堆有二十斗，但是他拿了以后去称一称，只剩下多少斗？十斗。所以二十斗变成十斗的话，多少？只有二分之一，只有一半，对不对？好，然后也是一样，他到酒池地方，他那个葡萄树不是啊结果子，然后他们造酒了，到酒池里面去，他说哈，想要得五十桶，对不对？他得了几桶？得了二十桶。你看哈， 神实在是很奥秘哈，他跟你讲哈，在谷堆的地方哈，你要20斗，你只拿到10斗，所以1/2，在9池的里面，你连一半你都没有，因为50桶的一半是多少？25桶，对不对？好，他说你50桶，其实你根本没有25桶啊，你只有20桶，所以比一半还少。所以你看哈，在谷堆的地方哈，你只能拿一半，但是在9池的地方，你一半也没有。也就是说，你要思想以前的事情，否则的话哈，你在这个地方哈，他说你们根本哈，这个神的应许哈，前面是什么？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章撒的种多，收的少，对不对？还有呢，这个你们盼望多得，却少收，对不对？在我家中我就吹去，对不对？你看，一直到现在，连你谷子已经收到了，还不见了，一半了，还一半都不到，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你们手下各样的工，在第17节的地方。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我以旱风糜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你把它画起来，你们仍然不归向我。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在他在这一篇信息里面哈该书短短的这个2章里面有4篇信息哈，我们刚才说从此现在以后就是这个第4篇信息，他说你们还是不归向我。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立约，我再一次震动天地，然后把东西都运来了，我也赐你们平安了，你们还不圣洁，你们还污秽，最主要说你们还不归向我，所以你们要好好想想。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也是在第18节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以前也就是9月24号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他说那仓谷里有谷麦吗？他说那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也就是说在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你们经历的这些东西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仍不归向我。那句话很重要，就是因为你们仍不归向我。但是如果你们追想呢，如果你们省察当时你们立耶和华根基是怎么样来敬拜赞美，怎么样洁净自己，怎么样不污秽，怎么样圣洁的话，他告诉我们说在第19节的最后一半，他说什么？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结论，就在这个时候告诉你们说，第3个信息在结论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赐福给你你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如果你归向我的话这是一个信心的确据信心一个确据。接下来在第20节的时候，他说这月24号耶和华的话2次临到哈该他说你要告诉犹大省省长所罗巴伯。你看最后一个信息不是跟所罗巴伯、约书亚百姓说的，最后一个信息只有跟一个人说，跟谁说？跟所罗巴伯说他说你要这样子跟所罗巴伯说，他说我必他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我必震动天地，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请赴战车和坐在骑上的马，马必跌倒，骑马的必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你把它画起来，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我等一下来解释这一句，因为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当时是什么省长，照理说他是这个所罗巴伯他是这个犹大省长，他是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以他的爸爸是撒拉铁，他的祖父是耶雅金如果没有被掳的话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照理说所罗巴伯是什么犹大的什么国的君王对不对？就是因为被掳了，所以他什么君王的职位也没有了，所以他现在顶多只不过是一个什么省长虽然是一个省长，但是你知道那个省长上面还有谁你知道吗？那个省长上面在所罗巴伯上面还有一个其他政治领袖，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叫做什么一个总督啦就是河西的总督，记不记得他的老板是河西的总督。上帝虽然在这个地方属灵的事情跟他讲说你要刚强壮胆，但是你要知道所罗巴伯他政治压力有多大，他上面还是巴比伦的什么 波斯王的这个河西总督呢，所以他做事哈没有那么顺利，所以上帝这时候就直接跟他说，直接不，上帝就借着这个哈该就跟他说，他说哈，我要震动天地，倾覆列国的宝座。所以事实上当时啊，如果你去看真正的历史的话，当时哈，神是什么让这个啊这个波斯的国王啊被谋杀，然后他们下面他的儿子哈还有大臣就开始什么，就开始要争王位啊，这是历史啊。事实上在波斯国真的有这样历史，所以整个波斯国就开始动乱啊。所以这时候是真的神在这边倾覆列国，然后他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那你说那所罗巴伯也没有，也没有刀也没有枪，只有这些老百姓在重建圣殿，那怎么去做这件事呢？其实他告诉我们就在这边，他说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也就是说什么，上帝要让这个波斯国帝国哈，他们什么彼此互相残杀，记不记得神曾经让人家互相残杀，敌人互相残杀，记不记得在哪里，在基甸的时候让米甸人自相残杀，基甸什么都没做，对不对？米甸人就自相残杀，你去看四世纪哈，四世纪上面有这样子跟我们记载。所以更重要的哈，告诉我们说，比建殿还有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虽然所罗巴伯他开始要重建圣殿，有信心从神那边来，但是神也为他开路，尤其是在政治的方面开路，好不好？哈，也就是告诉我们哈，这个神开始的功他必成全，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如果神开始他必什么成就啊。所以或者是说我们一起翻开这个撒迦利亚，我们翻开撒迦利亚，就是说你的圣经的下一本哈，撒迦利亚在第四章的时候哈，他告诉第四章第八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所罗巴伯他手做这件事，他上帝也必让他完成哈。所以神必帮他开前面的道路哈。然后第二十三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时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你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哈该书当中前面都是什么，神借着哈该说话，要不然就是神的话临到哈该先知来说，到最后的时候上帝不再使用哈该，上帝直接对着什么，所罗巴伯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照理说他有君王的什么身份啊。这时候神，你在看这个哈该书啊，我们讲过哈该书其实它是一个很实用的先知，它只不过是建殿的先知，它并不是在讲预言哈。哈该没有讲过预言，哈该只是在讲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壮胆，你们要建造神的殿。到最后的时候，神的话就不再借着哈该，直接对着什么所罗巴伯说，到那日啊，也就是说到哪一天呢，到了上帝应许那见证要实现的那一天，他说我必以你为印，这个地方我必以你为印，那个印把它画起来，那个印的原文意思是一个属灵的权柄啊。因为什么？因为所罗巴伯，如果你看这个啊，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啊，他那个王的这个大卫一直延下来哈、啊，那个王所罗巴伯的名字就在上面，好不好？也就是说，这时候你看，最主要就是说，他不再称他是王，他称他说什么？他称他谁？他说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你把那仆人画起来，大卫也是君王，但是每一次神讲到大卫都是什么，我的仆人大卫啊，大卫每一次讲到就是仆人大卫。所以在神的眼光中你是君王，对不对啊？但是所罗巴伯当时已经没有君王的什么这个身份，也就是说已经被掳了，已经归回了，上帝已经不再弄君王这个职位，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一样继续下去。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仆人大卫表示以色列的君王哈，所以以色列老百姓其实对所罗巴伯他们存着一个幻想，因为他们以为是什么，所罗巴伯就是好像他们要再来的弥赛亚一样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了，但是这个所罗巴伯却什么，却让他们重建啊，耶和华的圣殿。但这个地方他说我必以你为印，那个印是一个属灵的权柄，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翻开到耶利米书第22章24节好不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耶利米书22章 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啊，二十四节啊，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看说，为什么神在最后的时候告诉这个所罗巴伯说：“我必以你为印呢？”因为什么？他的祖父约雅金的印被夺走了。哈，我们来看，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二十四节，耶和华说什么？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他说：“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接下去他说：“我凭着我永生神的启示，我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因为他们被掳的时候，他的祖父约雅金手上所戴的印，耶和华神把他摘下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哈该书最后结束的时候啊，神直接对所罗巴伯说到：“那日，也就是属灵权柄的印，我会交给你，因为我拣选了你。”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中文没有翻出来，但是这个地方在第最后一节哈，二十三节这个地方，万军之耶和华讲了三次，中文只有翻两次，另外一次在哪里呢？另外一次就夹在因我万军之耶和华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因我拣选了你，因我拣选的当中哈，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当中因我拣选，那个拣选有这样抓住的意思，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所说的拣选，而是说因为耶和华神抓住了什么所罗巴伯，我要让你什么，我要让你继续承接什么大卫君王的宝座。好，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好，他应该有帝王的尊称，但是他却只有什么一个首，一个称名叫做什么省长，他已经没有身份了，但是他最好的身份就是神的仆人，所以以色列人把他看作是归回的一个君王，好不好？好，我们都是大卫是君王，大卫是君王，下次你要记得，归回被掳归回的君王是所罗巴伯做一个代表，他在地位上他代表着神的救赎，犹大的复兴就在他的手上，波斯王在这个时候啊又下宝座，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地位上耶和华的全能权柄在天上的宝座上面，大卫的王朝要继续的传下去。所以今天我们结束这个哈该书最后结束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哈该书最主要就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来矫正他们，就是改正他们心思意念。好，那下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到这个啊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撒迦利亚这个小先知最主要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如何来成就神的应许。啊，在哈该书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属灵上面、心灵上面要把他思想改过来，也就是照他们什么，不要害怕，要刚强壮胆，而且你们不能污秽，你们要圣洁啊。所以自己要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在属灵上面的话语。下个礼拜我们看到开始看这个啊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如何去成就，如何的去做工。所以在撒迦利亚书你就可以看到，不是靠着才能，不是靠着势力，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的跟哈该书告诉我们的说，必须要两本书一起看，我们才可以知道在属灵的上面啊，还有在真正做工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让我们重新建造大卫什么这些啊，重新建造这个圣殿，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哈该书这样短短的两章，可以亲自的看到主啊，你所拣选的所罗巴伯承接的大卫君王的宝座，要一直到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主啊，在我们所建的圣殿当中，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如果有神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看到你就会使那殿充满了荣耀，因为后来的荣耀要大过于先前的荣耀。我们愿欢迎你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因为那真正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已经不再有那看得见的建筑物的圣殿，因为唯有神的羔羊，你就是那个殿。愿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设立那宝座，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要如何 重建圣殿在我们的心里面，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讲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